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让我们现在安静我们的心，来迎接今天的主日崇拜。让我们起立，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第一首诗歌，有一位神。
在荣耀的宝座，却是在释迦万教人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是天地的创造者，我们何等感恩，何等安慰，何等荣耀，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王，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要向你敬拜，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和称颂。当我们看到末世的景象，全球如此动荡不安，风雨飘摇，我们知道你再来的脚步近了，我们也更加感谢你，主啊，到如今你仍然看顾保守我们，使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见黎明，看见阳光，看见春暖花开，仍然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倾心吐意。主啊，我们是何等珍惜当下所处的和平的环境，我们也不会忘记在那战火纷飞中流离失所四处逃亡的难民。主啊，求你赐下怜悯，止息战争，求你遏制那些因骄傲狂妄而侵略他国领土、屠杀无辜平民的地上的掌权者。主啊，我们也为乌克兰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向你献上祷告，求主特别看顾他们，保护他们，赐给他们平安，使用他们在这样危险的时刻成为主耶稣美好的见证。我们也为欧洲各国的教会祷告，求神使用他们来接待难民，把主耶稣的爱带给这些难民。一切荣耀称颂都归给你，我的主。主啊，孩子把我们教会恭恭敬敬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赐下你的祝福，保守我们每一位牧者的身体健康，灵里刚强，使我们的讲坛常有你自己新鲜活泼的圣言，让你的儿女们时时沐浴在你的恩雨之中，被你的圣灵所浇灌。求你将权柄、智慧和美好的灵性赐给我们教会的带领者，保护他们不受撒旦的攻击，扶持他们经过试炼更加成熟、更加坚强，并且得胜有余。主啊，谢谢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之中，我们感受到基督里的彼此相爱，和睦同居。求你常常提醒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共同建造神的家。求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清楚明白你所交付于我们个人手中的使命，按照你所赐的能力，甘愿尽心尽力，无怨无悔地为主做工。求主帮助教会借着每一位的侍奉，使弟兄姊妹重拾起初的爱心，复兴我们的灵命，复兴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愿你将得救的人数不断地加添给我们的教会。主耶稣，我们当中有很多年长、身体软弱的，有长期在痛苦患难之中的主内家人，求你特别将你的怜悯和慈爱赐给他们。主啊，虽然我们不能测透你的心意，但是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知道你就是爱，你向你的儿女所怀的是自平安的意念，你总是要将最好的赐给我们。主啊，就让我们凭着对主内家人的连续，求你将他们从眼前的病痛中解救出来，求你将医治和平安赏赐给他们，就如你医治了瞎眼的、瘸腿的、长大麻风的、患泄漏的。主啊，你是将哀哭变为跳舞的神，你要叫我们脱去麻衣，披上喜乐，我们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谢谢主，新的一周，新的一天，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路，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请坐。下面是起应经文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起应经文是53篇，敬神蒙福。还是我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然后最后两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民呐，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
在今日以来，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
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
因为
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一起来，使你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阿们。让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的第30篇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背经的经文。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诗篇30篇五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诗篇30篇五节。最后，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诗篇30篇五节。好，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第298，天父是爱。
Thank you.
我们现在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带来的信息题目是哭泣与欢呼，经文是出自于诗篇的第30篇。下面就请陈牧师为主证道。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
安。那我们再次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祈求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又是一个主日，我们众弟兄姊妹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我们相信你就与我们同在呀，我们有主的同在呀，真是我们心里就有平安。尽管这个世界动荡，战争的风声，瘟疫的声音就在我们的耳边，但是我们靠着主能够平静安稳，因为知道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我们谢谢你，我们信靠你的人，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向你敬拜。请你今天就与我们同在，施恩赐福，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也使用你无用的仆人，在你面前蒙你自己的恩典，能够把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解开来呀，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通达，能够得到你的光照。我们谢谢你呀，我们也把今天下午今天的会后，我们的这个圣经神学的这个讲座，基弟兄在我们当中有分享，也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请你施恩赐福使用那个时间。感谢你将我们在楼上同时举行的主日学的聚会，志杰弟兄在带，请你也与他同在，保守看顾他，让他有聪明，得到从你来的聪明和智慧，能够把小孩子能够带到完完全全的带到你的面前来，让他们遵行神的旨意，到老都不偏离。将今天的主日崇拜由始至终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请你施恩赐福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证道的题目是哭泣与欢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碰到我们种种的事情或者是从家里来的，或者是从这个社会的局势来的有的是甚至失去自己的亲人，像甚至的战争也是这样他们有哭泣但是有时候我们的人生也有坦途，也有神赏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我们也会有欢呼雀跃和感恩的时刻。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就是诗篇的30篇它总共有12节。这是一篇诗人蒙神的怜悯可以说他是过后回忆他当时候怎么样神救他从这个苦难的当中出来以至于他在回忆的时候，他满心来向神献上他的感恩，所以也是一篇感恩的诗歌。诗篇的小标题这样写着，我们先来读经文好不好？我们就先来读今天的经文。这个小标题我刚才说了，就在这个第一节的刚开始，这个大卫在献殿的时候作这诗歌。要不然。还是请听我读经文吧，我们安安静静的听，仔细的思想我们眼睛可以看我们的投影片。30篇第1节，耶和华啊，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呀，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颂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这个第5节就是我们今天的背经经文，这是一节非常宝贵的经文，来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们一生都有神的恩典和慈爱和他的怜悯，丰富的怜悯，而他的怒气呢，不过是转眼之间一下下，为了管教，为了带领我们走正路。我再把第5节读一次， 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呀，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耶和华呀，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呀，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呀，求你帮助我。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使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呀，我们读了一遍啊，就知道这是一篇非常好的诗篇。呀，今天我就在这里和弟兄姊妹来一起分享。我刚才说了，这个诗篇三十篇的小标题就写着说，大卫在献殿的时候作这诗歌。从我们中文直接的理解，就是说，当圣殿建成的时候，大卫就写这首诗篇来献给神啊，这个是中文直接的理解。但是如果这样想的话，那问题就来了。什么问题呢？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大卫他建了自己的宫殿以后就是他的皇宫以后，他很有心，他觉得自己住皇宫，然后神的约柜在帐篷里面，他觉得这样他于心不忍，他心里不过不去，所以他就有心来建这个圣殿。但是神有没有允准他？神没有允准他，神倒是把这个建殿的这个伟大的工程呢，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当然大卫也准备了很多的材料啊，建筑材料啊，很多的金银来奉献来建殿的事情上面。但是当这个圣殿真正建成以后呢，完成了这个工作以后呢，大卫就不在人世了。也就是说，在大卫过世之前呢，过世之前呢，这个殿还没有建成，所以就没有献殿这回事，没有建成就没有献殿，这是肯定的。那么这里的怎么这个诗篇的三十篇的小标题说到大卫在建殿的时候做这诗歌呢？好像感觉说那时候大卫应该在他受感动，现在要献殿的写一首诗歌就这样献上去了，有没有这个感觉啊？还是有的啊、哦，呀、yeah ，其实呢，在希伯来文在原文希伯来文里面，这个献殿这个殿子呢，就是房子的意思。它可以指一般的房子，但是圣殿也可以是指圣殿，因为圣殿也是一座建起来的房子，呀、yeah ，但是呢，原文里面并没有说是大卫在献殿的时候他就写这个诗歌来作为献殿之用。我们来看看其他几个圣经的版本。我这边把这个吕振中的一本跟新一本他们的意思他们的翻译的方法就列在这个上面。他说大卫的诗献殿之歌。这边就有点技巧了齁、哦。他说是这个是大卫的诗，肯定是大卫写的。但是呢是献殿之歌，就不一定是说大卫心被恩感，然后在那时候汹涌澎湃，然后就把这个诗歌献出来作为献殿之用。这里有他的讲究齁、哦。还有我们看到钦定本。A psalm and songs, and song at the, and, dedication of the house of David. 他的意思就是说一首献大卫房子的诗歌。Yeah, 一首献大卫房子的诗歌。因此呢这个圣经的学者就认为说诗篇的三十篇这个背景呢是大卫在筑坛献祭的时候所写的诗歌这个就有差别了哈，是在筑坛献祭的。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为什么他会筑坛献祭。 他们认为是大卫筑坛献祭时候所写的诗歌，而日后就是后来呢，他的儿子所罗门当圣殿建成的时候呢，他就拿父亲的这首献殿这个献祭筑坛献祭这个所写的诗歌呢，来作为献殿的诗歌，用在这个献殿的典礼上面。呀，我讲了半天了，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大卫他是在什么时候写这篇诗篇的呢？刚才我有稍微的说过了，是在圣经学者是认为是他在筑坛献祭的时候所写的。呀，所以这首诗歌呢，应该是就是跟他的历史背景呢，就跟大卫在数点以色列百姓的人数这件事情有关系的。呀，我们就来看一看到底大卫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来数点人数，而这个数点人数呢，又引起什么样的风波，或者引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在撒母耳记下的24章和历代志上的21章记载的大卫在年老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就吩咐他的臣宰约雅其实是他一个大将军啊，叫这个约雅呢去数点当时候百姓的人数。当时候这个将军约雅呢就对大卫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无论现在的百姓有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看见。又说加增百倍，让这个国王可以亲眼看见。但是他劝这个王说：何必喜悦这件事情？意思是何必你去现在去数点人数呢？数点百姓的人数呢？他说：何必喜悦这件事，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这是在撒母耳记下24章3节以及历代志下的21章3节。我刚才有没有说错？这个撒母耳记下跟历代志下是吗？认真查一下，我没有，可能这边有错呀。我们知道这个约雅他作为这个大卫的直接下属，他说了刚才那句话呢，他说：何必喜悦这件事，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这句话已经是很重的，因为他是国王和这个下属，尽管他是大将军呀，但是说这种话是很重的。不过呢，当时候的大卫他很坚持一定要数点人数，约雅也没有拿他没办法，因为他是国王，所以就只好遵命而行。他就到犹太的全国各地去统计百姓的人数。我们来看，想想说大卫当时候为什么要统计这个人数呢？他说统计人数的动机并不是像我们现在国家和政府进行人口调查，是为了了解民生民情，以便于有效的来管理这个社会，制定发展的政策。当时候大卫是出于骄傲自满，夸耀自己的国力强大。大卫为做这件事情呢，显示他的心生骄傲之心，认为今天的国家的强盛，国富民强，军事力量强大，是因为自己做国王治国有方，立下了功勋，所导致才有今天。尽管所以大卫就立意要这个数点人数，他可能也知道是现在的人数也不少如果数点出来了，可以好像增加他一份的功绩。尽管如此呢，我们知道大卫还是一个合神心意，而且能够体会神心意的人。当他数点人数之后，他的心里就开始自己责备自己。他知道他做这件事情是错了，是得罪神了，是犯罪了。于是呢，他就向神来祷告，求神的赦免。当然神也回应了大卫的祷告，他就借着先知加德，那时候的先知来告诉他，说他的罪呢，虽然在神的面前得蒙应允了，也就是说神听了他的认罪的祈求，已经赦免他的罪了， 但是呢，刑罚仍然会临到以色列百姓的身上。神就给大卫王三个选择，就是他刑罚，因为大卫做这件错事呢，刑罚以色列百姓的三种选择。第一种就是在以色列地呢有七年的饥荒，他们粮食不够，恐慌。然后第二个呢是自己就是大卫自己的要被敌人追赶三个月，被敌人就是他们周围的那些敌人追赶三个月。第三个就是他在国中，在国家的当中有三天的瘟疫这个三个选择让大卫去选。事实上大卫很难选择，因为这些都是这个刑罚的事情。在万般无奈当中呢，大卫就回答神了，他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也就是因为神呢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他的意思说不让仇敌来追赶我我宁愿落在神的手中。所以事实上他最后就选择了这个瘟疫临到这个以色列。从但到别示巴一共死了7万人。大卫也为此非常的痛悔，他悔罪痛不欲生。后来这位先知加德又告诉大卫，他说要大卫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这幅图我们应该还记得之前的三个礼拜我们刚刚看到，也是我讲到当中用到的。他要他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面呢，为耶和华筑一座祭坛这边图上看的就是这个亚劳拿的这个禾场然后呢大卫就买了这块地，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这个坛上呢就献平安祭和燔祭，燔祭是为赎罪这是很明显的还有平安祭。从此呢瘟疫就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止住了，停止。然后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说这个禾场呢后来成了圣殿的所在地，也就是说后来所罗门就在这个地方来建起耶和华的圣殿我记得关于这个亚劳拿的这块田地呢，我上次讲到当中曾经提过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24章还有历代志上的21章呢，都记载了这个事情。但是呢两处的经文虽然记载是同一件的事情呢，但是这个禾场的主人呢却有不同的记载。在历代志上的21章记载的是亚尔南，然后撒摩记下呢记载的是亚劳拿弟兄姊妹应该还记得我还讲了一段关于这个犹太拉比对这两个名字的一个他们彼此相爱的一个传说，就是在那块称为耶布斯人阿尔南的这个禾场上面呢，他住着阿尔南的一家人，但是他父亲很早就过世，这个阿尔南呢就把这个弟弟亚劳拿呢抚养成人。当他这个弟弟抚养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就按着这个以色列的传统把家产分了，他分了家产，但是呢有一块地呢是多出来的。他们兄弟呢互相的推让，谁也不要他说这个你的，这个给你，他说这块不还是给你，两个人就推让。后来他们就约定了在这个之前呢，他们就是说每年耕种的时候他们两个兄弟就抢着去种或者收成的时候他们就抢着去收，然后抢着去收呢就把这些收下的呢来给他们自己的兄弟这就体现出这个他们弟兄彼此相爱的心。那这个美好的故事呢虽然是传说，但是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在这块地上面呢弟兄和睦同居呢，后来就在这个地上呢这块地上呢建起了耶和华的圣殿，这个意义非常的好。 所以大卫就买下了这块地，在那边先筑坛献祭。刚才我说过了，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说，这篇诗篇的30篇呢，就是大卫在筑坛献祭的时候所写的诗歌。而后来呢，当这个以色列的圣殿建成以后，他的儿子就拿这首诗歌呢，来当做献殿的诗歌。所以我说了一大堆是关于这个这个小标题上面的这句话我们下面就来一同来看30篇的内容。从诗篇的结构来看呢，我认为作者是用了一个倒叙的形式来写这首诗歌的。怎么倒叙呢？我们来一同来看看。我所说的倒叙就是说这首诗篇呢，不是按着事情先后发生的顺序来写的。诗人是先讲出他在神的面前向神献上感恩，就是这个投影片我们看到的第1到第5节，他首先是向神献上感恩，然后呢第6到第7节的上半节是回忆他过去自高自大远离神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然后呢他自高自大的招惹神的怒气了，后来呢他如何反省在神的面前来向神祈求祷告，这个是第3段第7节的下半节到第10节。然后后来呢他再次的向神发出感恩的称谢。所以我说前后他都是感恩，但是中间呢才是一个他过去的回忆，以及他过去如何来向神来祈求祷告，来反省悔改在神的面前。这就是我说的这个这个倒叙。如果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应该是像这个投影片上面所看见的。第6节大卫的诗篇里面说到他凡事平顺，永不动摇，骄傲的心我们看得见的。然后他自以为是江山稳固。这是他骄傲违约，我们等一下还会看到他的骄傲的心就在那边看见。他的骄傲就导致了灾难临到他的身上。于是呢7节的下半节就说到因神掩面向他掩面，就是转眼不看他，不给他施恩，他就惊惶了。8到10节就说他觉悟自己的过犯，然后转过来向神呼求祷告。然后呼求祷告了，他就怎么样啊，蒙神的拯救，他归回来蒙神拯救，神垂听他的祷告，施恩救拔他。然后最后呢他向神献上他的感恩和歌颂，来赞美这位神，听他们祷告的神，拯救他们从患难当中出来的神。所以整个前后如果按照顺序的话应该是这样才对。于是呢我就把我今天讲到的大纲分成4点按照顺序的来讲下来，因为这样符合这个事情的顺序呢，讲起来比较通顺。我们下面就来看第1点，我们这个大纲在节目单上面也有我们再来讲第一点，就是骄傲违约，就是大卫骄傲违约远离神。这个6节的至于我呢，是一种回忆的口吻，这就有点像讲故事的开场白一样，说话说当年啊，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故事就展开了。所以这个至于我，他就开始回忆过去的事情。然后这个至于我呢，是把镜头拉回到自己亲身经历的惨痛的教训当中。当时怎么样呢？当时神施恩给大卫，使他江山稳固，凡事平顺。这些都是经文里面的话神使他江山稳固，使他凡事平顺。他因此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靠自己可以永不动摇。他说：“我便说我永不动摇。”这种情形呢？真的很像 大卫在国运啊兴隆，军事力量强大，人口众多，他就萌生了骄傲的心，要数点百姓的数目啊，所以这个啊很形象，虽然还不敢说百分之百是一定是这样，所以很像是那样。然后他有种骄傲的心呢，他就来为自己来歌功颂德，虽然这个大将这个约雅劝他，但是他不以为然，他不听劝，他一意孤行。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是神与他们立约的百姓，事实上在撒母耳记下的七章八到十一节以及历代至上的十七章四到十六节呢，就记述了神如何与大卫立约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大卫之约。大卫之约，神怎样跟大卫立约呢？我简单扼要的说一下。首先呢，神立大卫为以色列的君王，神把大卫立为君王。我们知道大卫做王不容易呀，他受膏以后到做王，还有一阶段这个时候前一任的国王扫罗王拼命的追杀他呀，所以但是神立大卫做以色列的君王，他一定就做王，所以做王不是大卫有什么能耐，是神要使他做王。然后第二呢，其次呢，神应许要与大卫同在，无论他到哪里去呢，神要剪除他一切的仇敌。所以他这今天的江山稳固，凡事平顺呢，并不是他自己有什么功劳，是神与他同在，然后才剪除他一切的仇敌，他才有今天的稳固。第三，神要使大卫得大名，来赐给他们居住，赐地给他们居住，不再迁移。他今天能够在耶路撒冷，然后国富民强，军事力量强大，这是神保守他，让他有大名，然后赐给他地来居住，没有迁移。神还要赐大卫建立家室，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呢，神应许大卫的家和他的国呢，必在神的面前永远建立，他的国位必定坚定，直到永远。这是大卫之约的一个五个要点，简单扼要。也就是说呢，大卫仍有当时候的国运亨通强大，是神照着他与大卫所立的约，照着他应许大卫的事情来成就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五点，虽然神使大卫得大名了，但却不是要他感觉是自己的聪明才智。事实上大卫心里也清楚，当他这个回忆这个第六节第七节回忆的时候，是耶和华曾经施恩叫我江山稳固，是神施恩给他但是呢他却骄傲起来。所以这一切呢全是神的恩典，大卫这个王呢也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但是呢，神这位立约的神呢，他对百姓的要求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百姓遵行他的律例典章和他的一切吩咐，如果遵行了，神就做他们的神，他们就做神的子民。以色列百姓如果犯了罪呢，神就必用人的杖来责打他们，用鞭来责罚他们，但是神的慈爱呢仍然不离开他，这是很奇妙。他们如果不听话了，打他，这是像我们世人一样，爸爸看见孩子不乖，鞭子拿起来打，这个旁边的棍子拿起来打几下，而不是想把他打死。神的慈爱仍然不离开以色列百姓，父亲仍然是爱这个孩子才打他，这个就是神的爱。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如果诗篇的三十篇真是大卫因为数点百姓的数目的事情所写的呢，那诗篇当中的这个意思呢就更加的显明。我这边说如果，就是说尽管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这样说，但是还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我们就能更清楚这个诗篇当中它的含义之所在。 事实上呢，我们人都是有这样的偏向。当我们在人生的时候，我们顺利成功的时候呢，我们容易飘飘然，我们容易自傲，自高自傲呀，总以为说我自己有今天呢，都是我啊有聪明才智，我的智慧超人，于是呢就开始飘飘然，开始自高自大起来。这是人常常有的事情。箴言书也这样告诉我们，箴言书的16章18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那个应该是在啊，狂心在跌倒之前。还有这个箴言的啊21章24节这样说，心高气傲的人名叫舍曼，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呀，骄傲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敌人。好，我们下面来看或者是说我再说几句话吧。我们人在神的面前啊，确实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呀。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所得到的一切恩典，或者我们的成功啊，我们现在的路途亨通，我们的家世兴旺，这一切呢，都不是我们可以夸口的。因为这一切全是恩典，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戒骄戒躁，不要觉得我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要知道一切都是恩典。我们在座的也都是来到异国他乡，美国其实原来不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移居到美国来，我们也经历了这个新移民的好多的艰苦曲折的道路，我们也吃过很多的苦，我们也曾经努力的奋斗过，拼命的读书或者是说我们拼命的工作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奋斗和努力得来的，我们不要骄傲自大，因为骄傲就忘记神的恩惠。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必失去从神来的祝福。大卫的例子是我们的捷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好，我们进入到第二点，反省悔改哀求神，这是在7节的下半节到10节。也要记得我把这个顺序倒过来，我等一下会还会讲1到5节。从诗篇当中我们看到了诗人大卫，他因为骄傲自大，神就向他掩面不看。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家有6个孩子，常常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放松。这个爸爸一回来了，我们就看爸爸的脸色，看他们爸爸今天生什么气，到底我犯了什么错啊？那个掩面在这里呢，是大卫跟神之间的一种关系。神向大卫掩了面，我就惊惶。大卫因为自高自大，神就向他掩面，而神掩面不顾他，然后大卫就陷于极度的惊惶当中，有如生了一场大病，他的灵魂有如坠入到阴间和深坑一般。这边都有说到这个下到坑中这些都是一种形容。事实上，在1到5节，我们等一下还会看到是类似的一种描述。就是神向他掩面时候，大卫像得重病快要死的人一样所以后面才有说脱去我的麻衣，那只是像死寂一样的那个苦难，那个可怕就临到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这个诗篇的30篇的7节的下半节就可以看到，你掩了面我就惊惶。我们从30章的8到10节这边经文都在上面，我们可以看你们手上的圣经，也可以看这个上面。大卫就向神哀告和祈求，他说什么？耶和华呀，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呀，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呀，求你帮助我。 这是大卫他有一个悔改的心在神面前的祈求。我们甚至会看到这个大卫在这边有点像这个孩子知道爸爸很疼他啊，在跟爸爸有点撒娇一样，就说我如果被害流血下到坑中了啊，你赚到什么，这个你有什么益处，这个益处就是在生意场上的一个用语，你赚到什么了，然后如果我死了变成尘土了，那我还能称赞你吗，还能歌颂你吗，有一种这种半撒娇半恳求的那种意思在里面。我觉得大卫真是很懂神的心呀，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很生动的一种祈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自高自傲之后呢，神让他看见自己的过错，然后他就屈膝在神的面前来哀求神，来向神恳求。这是第二个大段呀，所以我们会看到他这个祷告的这段哀歌式的祈求当中呢，他四次的说到神的名，耶和华，他呼叫耶和华的名，然后呢他向神恳求，求你应允我，连续我，帮助我，不断的祈求和祷告，何等的迫切。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三段，第三段是第一到第五节，我说的这个有点倒叙哦，啊，那个倒叙的形式，我们就回到第一到第五节。显然诗人悔改自己的罪，他重新回到施恩的神的怀抱当中，他重修了与神之间的关系啊，健全了与神与他立约的那种关系，就是神是他的神啊，以色列百姓是他的民，是他的名，当然神也就垂听了他的哀求，继续守约施慈爱他的身，在他的身上，于是呢神就救拔了他，医治了他，把他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他存活，不至于下到死亡的坑中。我刚才说了，在这个第一到第五节也说到他当时候好像得了一场重病，因为神跟他向他掩面，这边就第一到第五节这边就有描述到这种把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不至于下坑，这个下坑跟阴间是同样的意思呀。他在神的面前这样的一个认罪悔改的心，神就救拔了他，然后这个一到五节是他向神归回神的，向神的一种蒙恩的一种情形，他向神献上了他的感谢，他说耶和华，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还说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就医治了我，这些都是用第一人称来向神献上感恩的，也就是说神啊，你救拔了我，这样你和我这样的一种关系，就神的立约的神与立约的百姓之间的一种正常的关系恢复了。诗人也就进一步的来呼吁他的会众，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要他们和这个大卫王一同来歌颂神，来称颂他可纪念的圣名。然后呢，这个是第四节，然后呢作者为什么要这样感恩呢？答案就在第五节，也就是说我刚才说的，其实这一节可以认为是诗篇三十篇的一个要句，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个经节。我们可以不可以，不知道你后面会不会看得清楚啊，把第五节连续念两遍好不好，我们已经起应经文已经三遍了。我们刚才读经文，我觉得这节的经文非常好，我们再来读两遍了，一起来，请。因为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再来一次。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神的怒气是短暂的，而他的恩典却是永远的。转眼之间和一生之久，两个是一组时间上的对比，形容神的恩典是大大的超过于他短暂的怒气。怒气管教呢，只是短暂的，只是瞬间的，而为的是要使这些百姓归回到神的怀抱当中，而神的恩典却是长长久久陪伴我们一生的。大卫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当神让大卫选择刑罚的时候，大卫很有智慧，很聪明。他说，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神是满有怜悯恩典和慈爱的，他的管教也只不过是短暂的，也是爱的管教，出于爱的管教。而他应许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申命记的5章10节。事实上，这位神不只是对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这样，不只是对大卫王这样，他对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也是这样来对待我们。神总是施恩给我们，他的爱长阔高深，难以数算。当我们回忆我们人生走过的路，有时候我们常常说这句话，我们回头一看，全是恩典。有时候我们或者也落在神的管教当中，但是仍然一点点的痛，是神把更多的恩典来赏赐给我们。当我们远离神，我们忘记神的恩典，我们偏行自己的路的时候，我们要赶紧的回头，因为神仍然以他爱的呼召来呼唤我们，就像父亲呼唤浪子回家一样。他为的是把我们找回来，他像牧人寻找迷羊一样，丢下99只去寻找那一只迷路的羊，要把它找回来。愿我们也常常反省在神的面前，悔改来归向他，神就必施恩赐福给我们。我们最后来看第四段。在这一段当中呢，事实上啊，是全本的诗歌最为欢喜或最为雀跃，也最为这个颂赞最为彻头彻尾的时候，淋漓尽致的时候，诗人就向神来发出他衷心的感恩，因着神所施行的拯救使他转悲为喜。所以我这最后一段的题目就是转悲为喜，称谢神。11节他说，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使我披上喜乐。这个哀哭和麻衣，我们会想到什么呢？丧家穿麻衣，丧家为纪念或者是舍不得离开他的逝去的家人，他哀哭。所以这个哀哭和麻衣呢，都是描写死亡的悲，为死亡悲痛的一种情形。但是后面的跳舞和喜乐呢，却描绘出充满喜庆的一个场面。这跟前面经文所说到的阴间啊、下坑啊、惊惶啊，与提拔医治和存活呢，也是是两组不同的这个句子的对比，真的是有异曲同工之妙。12节说，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12节和第9节，诗人向神的祈求有了回应的见证。当初他向神恳求的时候，对神说，我死了你赚到什么呢？我在坟墓中化为灰烬的时候，我又能怎能宣扬你的信实呢？ 当神垂听他的祷告，神施恩救拔他之后呢，他就真的用他的灵不住的向神歌颂，并且称颂耶和华我的神，直到永远。这实在是由衷的向神献出他不住的歌颂和永远的称赞。是的，诗人他一生的经历也常常是我们人生的经历。我们也曾经有过疾病，不但身体的疾病，我们看见这次这个瘟疫啊肆虐全球，我们教会也因此有一年四个月啊不能聚会。我们今天很感谢神，我们又恢复了实体的聚会。至于病毒啊，至今病毒呢仍然猖獗，挥之不去，甚至有反弹的病例增加的一种现象。我们似乎的经过了实验的幽谷，好像诗人一样经历了阴间坑中的可怕。我们或许也因着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有这样的成功，有这样的亨通，有这样的胜利，我们也觉得我们自己很聪明，觉得自己了不起的那种时刻。但是呢，我们也有自己觉得很软弱，我们跌倒那样的时刻。我们有时候也经过流泪谷、伤心谷，甚至死硬的幽谷，这些都是我们真实的人生，都是我们常常经历过的。我要讲到在17世纪的前夜，那个阶段是德国史上一个最糟糕的阶段。当时的德国正处于战乱、饥荒、瘟疫弥漫之中，其实我们现在 也有点这个样子。那时候在埃伦堡这个城市里面住着一个牧师，他叫马丁·云卡特。在那个很悲惨的时期呢，肆虐的瘟疫和战争的阴影笼罩着全城全镇，然后这个云牧师呢，他就要为这些过世的人主持丧礼。这个云牧师在那个很悲惨的时期呢，有时候一天为50多个人举行丧礼。你会看到那个死亡的阴影是如何的笼罩着他们整个的镇，一天为50个人举行丧礼。而在这些下葬的人群当中呢，也包括了这个云牧师他自己的亲人，不只是说举行丧礼而已，他带着自己的悲伤。然而呢，在这段死亡、绝望、毁灭和黑暗交织的这个岁月里面呢，云牧师却写下了66首的诗歌和赞美的诗歌，是夸赞美神的诗歌。其中一首就是我们诵读新歌的607首，都来感谢恩主。我们等一下会唱这首诗歌，我们来体会一下，我们能不能体会到当时候他面对那样的一天为50几个人做安息礼拜那样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但是他还能写出那样的诗歌来。在悲伤软弱的包围的当中，他写道：都来感谢恩主，以心以手以声音，主既成就其事，世人欢颂主圣名。我从出生时起蒙主扶佑至今，前受无穷的爱，今仍安慰怜悯。我们等一下会唱，我们要细细的来体会。事实上我们讲到这位云牧师，他为我们上了一课宝贵的功课。我们人不能只在人生顺利亨通的时候才向神发出我们的感谢，而是要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任何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都要为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来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即使是在黑夜极深的时候，我们也仍然能够唱出赞美的诗歌来。我刚才说过了，等一下我们要唱的那个607首都来感谢恩主，我们真是要用心来唱，也用心好好的体会，我们就更懂得在神的面前向他献上 我们的感恩，真盼望我们能够像诗人一样，就是写诗篇三十篇的诗人大卫一样，从失败中来归向神，在悲伤当中呢来祈求神。我们如果全心的倚靠神，危机就会过去，转机就会来到，我们将会转悲为喜，转哀哭为跳舞，转愁苦为喜乐，转祈求为称颂和赞美，并且要不住声的歌颂称颂耶和华我的神，直到千秋万代，永永远远。但愿诗人的人生经历，属灵的经历，也成为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宝贵的经历和从神来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看见诗人大卫他所经历的患难，我们也回顾我们的一生，我们一生当中也像大卫一样，有许多的成功，我们也有许多我们自己的失败呀。我们真是像大卫一样体会到神你的恩典，你有怜悯，你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你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你真是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你的慈爱向敬畏你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当我们软弱犯罪的时候，你对我们所发的怒气只不过是转眼之间，而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而且是一生之久。有时候我们也有一宿的哭泣，但是早晨我们便必欢呼，便必称颂，便必赞美。愿我们属于你的儿女们，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能够靠主刚强壮胆，能够冲破一切的艰难险阻，使哀哭变为跳舞，愁苦转为喜乐，让我们能够照着你命定我们所要走的道上直奔，直到在天家，在天庭见我们主的面。我们站在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陈牧师带来的信息，感谢主，我们就是有这样一位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神，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接下来我们是奉献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唱第607首。刚才陈牧师已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见证，一个真实的见证啊，我们来唱都来感谢恩主。然后收奉献的招待今天是黄希颖姊妹和林海婷姊妹，然后今天请海婷姐来为我们的奉献做祷告。
Thank you.
下一周的侍奉主席是郑志杰执事，司琴张文华弟兄，招待是王玉兰姊妹和赵丽红姊妹。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没有哈，请各位参加每个主日下午1点钟的会前祷告会。我们这个月本月为北美宣教祷告月，本年度的主题是联合起来。请为北美宣教事工以及今年复活节宣教奉献代祷，并且踊跃奉献。三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3月27日，由陈牧师正道，请为教会的讲坛代祷。教会本主日，也就是今天下午的5点半到7点半，在 Zoom 会议室，召开我们圣经神学的讲座，由季弟兄。季佩恩执事讲课，请弟兄姊妹们代祷参加。教会的每周三祷告会、周五家庭聚会以及主日下午的5点半的团契交通会都是在 Zoom 的会议室举行，请弟兄姊妹代祷并且参加聚会。陈世奇牧师于2月26日向教会的执事会正式提出退休，执事会已经开过2次会议，决定组成聘牧委办进行聘牧事宜，并决定在近年的常任执事郑志杰、裘伟德、王刚、石小荣、何书等5位的基础上，再票选2位组成聘牧委办。自定于4月3日举行全体会员的投票选举，产生聘牧委办，请为聘牧以及教会的迫切代祷，求主施恩带领，请继续为教会中的身体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代祷， 求主施恩眷顾他们身心灵的健康。上周主日出席32位，奉献总共是1521元。好，报告就到这里。现在我们再来唱，我们再来唱一首诗，请全体起立。我们再用我们的感恩，用我们的敬拜来再唱有一位神。
Thank you.
们。我们现在请大家仍然站立，请陈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
请坐，默祷以后散会。